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Australia Explained）。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今天呢，我们要说一说果树修剪之后的一些注意事项。记得我们在上期也是说过，果树修剪是分为夏修和冬修。在冬天呢，果树经过修剪之后，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杀虫消毒管理，去防止来年病虫害的发生。那本期的园艺热线呢，我们就请到园艺高手张崇岩呢，和您来聊一聊冬天落叶果树管理。那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13007993，现在是已经向您开通了，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提出同园艺相关的问题，听专家在空中为您答疑解惑。那现在呢，我们也是来和张老师打一个招呼。张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雨夜。大家好。
张老师啊，在上期节目之中，我们是和大家说了果树的修剪啊，冬天的时候可以去大修。那现在冬天修剪果树之后，我们需要有一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
每一样植物啊，它有很多的病虫害。
嗯。
你刚种的时候呢，毛病不多，虫害也比较少。但是随着果树长大，那些同样的植物在同一个块地种了时间长了，它针对这种植物的各式各样的病虫害呢就会越来越多了。比如说什么菌啊，还有那个虫啊，因为每一样病虫害，它比如这个菌或者那个虫害，它会对特定的那个植物呢，它有特定喜好的，适合呢这某些虫害的生成。所以呢，尤其果树，我不能今年种了一个明年再换，人换种，啊，所以呢，尤其果树啊，我们要经过修剪以后，因为上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只剩下光杆啊，那这个最也是我们可以进行对它彻底的消毒清理那个好的时机啊。所以呢，我们要做些这功课啊，让明年呢不会有大量的病虫害发生。首先呢，我们现在对那个清院，清院呢什么事啊，就是因为一个果树啊，在后院里边呢，在土地上它有很多落叶啊，那些掉的果啊，还有枯枝啊，什么东西脏的东西很多的，我们要把这些杂草掉的果的枯叶啊都把它清理掉，像大扫除一样的把它清理以后呢，这些东西呢不要去利用它了啊，不要用，我利用它把它做堆肥。
做堆肥，
因为这个里边呢就是它躲藏的过冬的一个好地方。你把它堆肥，假如你堆肥不可能做得很好的，那些虫卵啊，那些包从那个病毒的孢子啊，不可能100%的杀死啊，等于呢也把它又放回下次施肥的时候又放回土里边去了啊，结果呢这个病毒呢又散开，又会发生病毒啊。所以呢，我们把这些杂物呢要用塑料袋包好，要扔进垃圾桶啊，这样可以减少那个虫，那这个害虫的来源，那病害的来源，是吧？这样呢可以降低呢，明年的那些病害的发生啊。
这一点还挺重要的，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们也会把这些落叶啊给收集起来，然后去做堆肥，但是其实这个对来年果树的这个生长啊，是不是一个有利的方式啊？
因为这些东西啊，杂物啊，比如说果蝇啊，天牛啊，他们产卵呢、啊、不是直接踩在树上的，先产在那些树皮底下啊，烂皮底下，或者那个就是包括鼻涕虫也会躲在里边，对吧？所以呢这些东西呢，这些它的窝啊，所以我们尽量把它清理干净啊，让它没有 那个躲藏的地方，没有繁殖后代的地方啊。这清渊以后呢，那我们就要进行杀喷洒药水，消毒杀菌了。因为虫卵啊，它是很小的虫呢，它有它的经验，它会把那个虫卵呢藏在那个树缝里面啊，有的树皮比较老了吧，翘起来吧，它会把虫卵藏在这个下边啊。还有那个我们那个病菌呐、啊、白粉病啊，什么反正各种各样的树叶上那个菌，由菌类引起的病啊，它呢这个菌丝啊，它会在那些烂的树木上面繁殖。那比如说蘑菇也是菌啊，它就生长在这些腐烂的木头上面啊，它吸食这个营养，所以它的菌丝啊，它孢子啊，它会在这些比较脏的东西，它会腐蚀。因为你清院不可能把每一棵树的上面这个表皮都刮光啊，所以我们要喷洒药水对它进行消毒啊。我们药水呢可以用那个石榴合剂，这种药水呢，它是石灰跟硫磺配合起来做的啊，这个效果呢很好，它产生那个抗药性呢也不会有啊。用这个东西历史呢有几十年上百年的历史了。这个药呢在观音寺都有买，我们可以把它按照它的比例对树的整个身啊，树枝啊，树干啊，树的周围一圈啊，包括土壤啊，全都喷到。因为土壤呢也是这个病毒啊，那真菌它潜伏在里面那个好地方啊。树的表皮刚才我说了好多裂缝啊，还有它的表皮它孢子就会在这个里边躲在那边啊，直到天气好了以后它就繁殖起来了。这是石榴合剂，这个用了很多的。当然这个根据网上它介绍也可以自己做，但是这个很麻烦的。
还是去邦宁斯买直接制作好的比较方便。
现成的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还有一种呢就是白油。但是白油呢我们好多人都在网上一介绍啊，那植物油啊、吃的菜油加些那个肥皂水啊、洗洁精啊把它混合以后呢，洗洁精呢它是乳化剂嘛，那个打破那个表面张力，让油呢可以分散跟水混合，就产生那个乳白色的颜色叫乳化剂啊，这样呢就可以杀虫。但是那个植物油的效果呢不是很好，最好呢是以矿物油啊。矿物油呢以前呢就休眠油啊，这个用了大概就将近100多年了。当时就发现了用柴油啊机油啊这些东西呢再加这个乳化剂，就是肥皂水把它乳化油，在那个什么时候呢，在开化之前，或者冬天植物在休眠的时候啊，休眠的时候喷这个药水，喷这个用那个白油喷，这个效果很好。因为这个白油有什么好处呢，它会把那个虫幼虫啊什么东西啊，它会堵塞啊，把它封死，让它不能呼吸啊，不能吃东西。还有呢它有什么好处呢，好多杀虫剂呢只能杀虫不能杀虫卵。但是呢这个白油呢它对虫卵呢它也有那个杀死的作用，它会渗透这个虫卵的外壳啊，渗透进去把这个虫卵都杀死。所以呢这个白油啊，矿物油的白油呢是比较好的。我在网上也查了一下，没有具体的说明是有矿物油，就石油里面提炼出来有很多品种的，只有最早的怎么用柴油机油来用，现在用的可能不一定是这个，好像是这另外一种油，还没有具体介绍啊。但是呢就做给大家的听，就是以这么回事，就效果很好。还有呢它也能杀菌， 病毒菌呢、啊，它会透过那个细胞壁啊，可以防止那个细胞的孢子，孢子就是呢、啊，病毒这个种子啊，对，可以把它透过的把它孢子杀死啊，防止它呢来年啊，气温好了以后呢，它又大量发作的感染那个我们的果树啊，包括蔬菜，
嗯，
这第一种。
嗯，张老师啊，看来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石榴合剂和白油都是非常好的，就是可以去防治病虫害的药水啊。那在广告之后呢，我们还是会为大家来多介绍几种可以去防治病虫害的这种药水，也是请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园艺热线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现在是已经向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同园艺相关的问题呢，也是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向专家提问。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电台为您带来的园艺热线节目。那本期的园艺热线呢，我们是要跟大家说一说冬天落叶果树管理。那果树修剪呢，是分为夏修和冬修。冬天的果树经过修剪之后啊，还需要去进行进一步杀虫消毒管理，防止来年病虫害的发生。那我们刚才呢，也是向大家来介绍了两种可以去用于喷洒这个树身的药水啊，其中就是包括了石榴合剂以及白油。那张老师，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石榴合剂以及白油之外，是否还有一些其他的药水可供听众朋友们选择呢？
可以的，因为长期跟那个病虫害那个进行那个斗争的过程呢，很多药呢都会出现的。
嗯，
刚才说的石榴合剂，那是用了已经上百年了，现在还有一种呢，硫磺，啊，硫磺呢也是很好的杀虫，啊，杀菌的就是药。我们中国在古代，在这个端午节，啊，就会用那个硫磺啊，在房子周围撒一圈，对，可以减少那个病虫害，啊，在古代也会那个传说里边。硫磺啊，那个蛇啊，碰到硫磺它会逃。
嗯，
哎呀，这些呢都是硫磺的很好的那个传统。因为我们呢，这硫磺呢，它有个缺点啊，光是硫磺粉呢，作为药水喷了，它不溶解于水啊。硫磺粉你放在水里边，它根本就浮在表面，没办法这个作为药水来喷的，所以呢，就把它改性。让它可以跟水呢可以混合，它会吸水的。有一种叫可食性的硫磺，啊，在搬运去了都有买的。这种呢，你说放在水里边一冲呢，它马上就跟水呢就很均匀的混合以后呢，你可以放在喷壶里喷了。有喷呢，就是最方便的那个操作的方式，啊，用量又少，哎呀，可以喷得很均匀的。它可以呢。杀死螨虫，啊，这个很主要的。
嗯，
还有各种蝋蛹啊，还有蓟马啊、介壳虫啊，啊，这些东西呢，这些虫呢，都是我们经常碰到的一些螨虫，啊，就是螨虫经常会发生，是吧？就比如说我们种的茄子，上面有灰的黄疤，这都是螨虫引起的。还有呢，我们种的那个这个就是花啊。哎，一下子，因为叶子嘛，刚长出来叶子都很好的，哎，过一段时间叶子背面就是小的虫，
嗯，
背面呢就发黄，黄的像枯掉一样，这个螨虫呢，它繁殖能力很强的，就是我们说的红蜘蛛啊，所以呢，其实硫磺呢，那个是很好的杀虫的，啊，也是那个杀菌的，它能够。对于某些菌类的可以杀死，
嗯，
另外一种叫 Mancozeb， 在邦尼斯有买的，它呢就是把一个戴氯顺锰锌，它是一种杀菌的药，对吧？再跟那个可食性的硫磺把它混合起来，它取这两个优点，它所以它的那个杀菌的能力，这个杀菌的能力啊，杀虫的能力都很强的。这些呢， 都在那个威尼斯都有买的，它可以呢用在蔬菜啊、水果啊、观赏的植物啊、在草坪上都可以用。
看来就是用于在果树修剪之后喷洒的药水的这些选择还是挺多的呀。那张老师，我们现在线上也是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有一些什么问题要来请教您。
好的。
嗯，彭先生。
哎，你好。
哎，您好，有什么要问一下张老师的？
嗯，主持人您好。
嗯，
哎，张老师，是这样的，我有一棵桃树。嗯，这个桃树的话呢，每年到了春上的时候，它就会长，就开花，然后长叶。可是它每一次啊，到了这个长叶子的时候，那些叶子啊就长得就很不好，皱巴巴的，还很多泡泡样子。哎，
对。
然后不要多久的话，这些叶子啊就会脱落了，也不会结果。哦，那些果子偶尔结一两个也是很不健康，
嗯，
我不知道什么病。
这是卷叶病，也叫树叶病。本来一上叶子蛮好的，感染这个菌呢，它叶子就卷起来了，而树小了啊。这个呢，就是你到班尼斯，对啊，你到班尼斯去，他有这种药水卖的，你再看那个盒子上面。它也是它上面一个图片，就跟你这个桃树叶子一模一样。
哦，卷叶病，
它主要是那个铜，
嗯，卷叶病，
它是那个，
嗯，
或者树叶病啊，它主要是铜自己利用铜的离子杀死那个病毒啊，就用这个喷。
哦，
这个喷呢叫提早喷，
是牙虫，
不是牙虫。
哦哦，
它是菌，不是虫引起的。
嗯，真菌。
好，
你要提早喷。
好，
要提早喷。
要，什么时候喷呢？
对，发现了再喷呢，已经晚了。尤其菌，菌这个毛病呢，你都看不见了，因为菌呢很细小的，一定要防止，预防为主。等到你发现了以后，看到这个叶某一张叶子已经发生了，其实呢，其他叶子呢，它也都感染了，只不过呢，它还没有到，整个叶子卷起来，长出泡泡来，所以这个其实它是带病了，所以要提早喷。具体用量呢，
大概什么时候
你去买这个药，
大概什么时候比较合适？
那你现在就可以喷了。
好，好，
清晕了吗？因为你这是菌呢，它存在这个树这个树杆上、树皮下，还有周围的土壤里面。所以呢，去买那个药水，按照它上面说明的比例，啊，把整个树啊都喷，还有周围的土壤都要喷。
好的。
有好多好多病毒啊，都是在土壤里面出来的。
嗯，所以不仅要喷叶子呀，也是要喷一下土壤。嗯，彭先生。
土壤也要喷。
嗯，好的，好的，也是感谢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
谢谢。
嗯，好，谢谢彭先生。嗯。
嗯，拜拜。
拜拜。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哎，张老师啊，看来大家对自家的果树也还是非常上心的呀。那刚才呢，我们也是为大家来介绍了四种可以用的药水啊。那我也这边也是帮听众朋友们来问一些问题。那用这些药水是否会有抗药性？而且用这些药水是否会影响来年我们去吃这个果实呢？
啊，这个没什么问题的。
嗯，
因为呢，药可能它会，比如说是硫合剂啊、硫磺粉呐、这些东西呢。它能够杀虫杀菌，你说它残留一点都没有，那不可能的。
嗯，
但是问题现在是冬天， 任何东西残留不可能是永远在那边了啊，它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会分解的啊。还有某像那个蒙克塞的对吧，
嗯，
它是诞生猛星，它在碰了以后慢慢的分解，其实呢它也是锰跟锌也是微量元素，对植物呢也是有好处的啊。硫它对土壤可以杀菌，它也可以呢增加它硫啊，硫也是植物需要的。还有呢有好多果树呢比较酸性的，硫磺呢会提高土壤的酸性啊，这是对树的都是有好处的啊，没有坏处。
嗯，
当然了，杀菌的药水呢很多很多，
嗯，
有好多菌呢，这药水呢，在国内网上你看了，好说话，有几十种、几百种，这些呢我都不敢推荐，因为澳大利亚对这个控制比较严的，啊，我们在班尼斯，对花园里面用的这一个价值上面的药水，那我们可以比较放心的去用，
嗯
啊。还有呢，我们用果树呢，我们尽量要低毒的啊，没毒它怎么能杀虫呢？杀菌呢？
嗯，
要低毒的，低残留的，就是它可以降解比较快的。
嗯，
所以等到现在用了，哎呀，过一两个月它开花结果了，那这个药性已经基本没有了，所以你可以放心的去用。
嗯，那听众朋友们也是可以在这方面去放宽心啊。那张老师，其实我们除了这个用药水之外，还有一些其他需要去做的一些事情，但是这个呢我们也是在广告之后再向听众朋友们来具体的展开。那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也是来稍事的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呢也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园艺热线的节目。那如果您有任何同园艺相关的问题呢，也是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那如果您是想要知道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些喷洒的药剂的具体的名称啊，或者是在 Bunnings 他们是什么样的包装，您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之后去登录我们的网站，去网站上的文章中查看具体的图片。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电台为您带来的园艺热线的节目。那本期的园艺热线呢，我们是跟大家说一说如何去做一个冬天落叶果树的管理。那果树修剪呢也是分为夏剪和冬剪。那冬天果树经过修剪之后呢，还需要去进行进一步的杀虫消毒管理，去防止来年病虫害的发生。那刚才呢我们也是为大家介绍了四种可以选用的药水。那张老师，我们现在线上呢是有一位听众朋友，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一位听众朋友们有什么要请教的。哎，黄先生。
哎，你好。哎，你好，那个张老师。
哎，您好，有什么要问张老师的？
哎，我想请教一下，因为我后院有种了一个那个石榴树，然后石榴就是它每年结果是结的很多，也很大，就是那个果是酸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能办法能它变甜呢？
嗯，果实很酸，张老师。
哦，果实很酸的。这个可能有两个因素啊，反正大概的这两个因素，一个是可能品种有关啊，那品种呢比较它比较酸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果树在结果的时候啊，它需要大量的钾元素
啊，
可以在它在结果的时候啊，多用些那个钾肥。那钾肥有什么好处呢？果树在膨大的时候，它需要钾肥去充实
啊，
还有提高糖分。
哦，
你多用钾肥，就它会增加的甜度。
嗯，
就是用钾肥，因为您知道那个石榴花，它不是开的时候，它底下跟个球一样，对不对？我在施这个钾肥是在它开花以后就施，还是说那个球开始慢慢大的时候，在这时候开始施呢？
它挂果了，你再施也来得及。
哦，
就它已经结果了
啊，
你就施啊，就用。最好呢，跟那个硫酸镁一起用。
硫酸镁。
这两个加起来用呢，比你单独用那个钾肥呢效果更好。
就这个肥料的反应，它是那种合成的一种肥料，就一种药肥料的水呢，还是说我要分开，比如说买个硫酸镁，再另外再买个钾肥，这两种肥料？
硫酸钾。
硫酸钾啊。
这两种，没有钾跟镁合在一起的。
哦。
嗯。
还有呢，我们在群里经常用的磷酸二氢钾，这个开花之前就可以用，对吧？
Okay.
因为它有磷。磷呢可以帮助多开花
，OK， 好好，我还有另外一个小问题，就是我另外跟那个柠檬树，它那个皮很厚呢，是不是也跟这个有关系呢？
嗯，
皮很厚，
对，
跟品种有关吧？
这个皮，这个果子好大，非常大，果子跟快有的快大的快要半拳头那么大，但是皮比较厚，
对，一个呢是品种有关啊，
我感觉。
对的，一个是品种有关，第二个呢，你平时经常施肥吗？
不，到这棵树的不经常施肥。
对呀、因为我根据我的经验呢，我以前呢刚开始在有买了房子，有棵那个橘子树，蛮高的，有两层的这么高，当时很开心，也不懂得施肥。
啊，
我看到熬过，但是摘了一次以后，那个皮厚又酸，那扒皮呢也不方便。后来呢，我就给它施肥，经常浇水，把那个死的兔子啊埋在底下，过了一年，第二年我那个橘子就又大又甜，还能剥皮也很放，就跟外面买那个橘子一样的，剥皮也很好。
啊。
嗯，
那是我们
施点肥改善一下。
可以施肥改善一下。
好多人呢，就是家里有果树，好像他是老天爷给我们的恩赐，不用为了回报的，也不去施肥，也不浇水，也不扶持他。但是呢，在他果吃不好的，又埋怨他了，这不行了。
OK， 好，谢谢您，
谢
谢您，谢
谢黄先生参与节目，谢谢您。张老师
啊，
那我们来继续我们有关于这个冬天修剪果树之后这个杀虫管理的话题啊。那除了我们去喷洒药水之外，还有一些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吗？
药水呢也不可能呢完全那个覆盖啊，不完全那个把100%，有好多个虫啊，它这个天性呢，它会把虫卵产在那个树皮底下啊，所以呢，尤其这个老树果树都是种好多年了嘛。它树皮慢慢会老化，老化树皮上面有好多皱纹啊，或者翘起来，那个虫呢就躲在这个后边，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它储藏那个好的地方，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呢，就是在树身呢就把那个老皮啊刮掉，那些皮已经没用了，它翘起来了，把它刮掉啊，用刀片把它刮，差不多刮到它，看到里边。树的木质差不多了，然后呢，用石灰水，就石灰啊，跟那个石灰粉加水，调成糊状的，把它刷在那树的身上，大约就是，刷个半米一米，根据树的大小。这个方法呢，在澳大利亚好像用的比较少，但是在中国呢，在常见到，经常我在小时候就看到，我们上海那个马路边上的树啊。一到冬天，哗哗就给它那个涂上白颜色的，就大差不多有一个人高。
是没错，对，
是的，因为呢，这个石灰呢，那个杀菌又能杀虫，所以虫子在这个里边呢，它就没法躲藏。就是其他地里边的虫子呢，就不容易呢爬到树上去，这是那个很好的那个效果。另外还有一个方式呢，因为在就入冬差不多冬天的时候呢，在国内呢有一个办法，就是把那个稻草啊，这东西啊，在树外边绑一圈，绑起来为什么呢？把吸引那些害虫在里边产卵。产卵以后，那个虫卵全部在这里边呢，到春天的时候把这个拿掉，那虫卵就没有了嘛，那把它又端嘛。 所以这都是比较好的办法。
嗯，
还有呢，那不管是在树的外边，还有呢，有些呢大型的个害虫，比如天牛啊、甲壳虫，还有大的飞蛾，它们幼虫呢，到春天发那个变成幼虫以后，它会钻到那个树身里边，吃那个里边木头，在里边打地道啊。因为好多树呢，它的蛀虫呢很厉害的，它胖胖的，像我们养过蚕的人，蚕这个蚕丝啊，就蚕宝宝，这个差不多的啊，可以像地老虎一样的胖胖的白白的。
嗯，
它在树里面吃那个蛀虫啊，吃。把它树里边那个树干呢，吃它粮食，吃了以后，它就大便呢，就在洞口呢，和粉脏东西出来。你得仔细的检查，就能发现这个洞的。这东西很厉害。我朋友他家里有一棵无花果，买来的时候啊，一棵无花果，它在长叶子部分可能等于整个树的等四五分之一，大部分的东西死掉了。
嗯，天哪，
就是呢也发现一个蛀虫。后来我跟他说一定杀虫啊，他不懂英文，他儿子去买那个药水，把他一杀以后，第二年马上就长出很多新的树叶哦，这种无花果呢很大很大。
嗯，
所以呢这个杀虫呢就一定很重要。那么怎么弄法呢？有好几个方式，可以用的起丝从洞里面呢捅进去，往里边捅，尽量往里边捅，把那个虫子啊杀死。但是这个方式呢也不是很有效的，可能有10个给你杀48个，还剩下1-2个的，它也会在里面那个啊。那我们可以用那个除虫菊的汁，除虫菊汁就是改性的，对吧？就比单纯的天然除虫菊呢毒性比较强一点，时间比较长的，把那个药水往里边喷，或者呢就是用些泥土啊，喷了以后再用再放些泥土，这个菌汁这个药水跟泥土把这个洞口呢封起来，让这个药性储存在里边，慢慢的去杀死这个虫子。在通过这么一弄以后呢，你把这个虫呢全部杀死以后，那就可以放心了啊。因为树呢它这个再生能力很强的，一旦那些病害除。虫害除掉了以后啊，它就马上就会在好的地上又会长出新枝来，很快又恢复它整个这个生机勃勃的一长的开花结果啊。所以呢刚才我们说了几个方式这个杀虫，但是我们在怎么要用呢，我们要注意了。一个呢喷药水啊，现在我们冬天先喷一次，到差不多春天了最好再喷一次，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这个泥头里边也要喷啊，包括那个就是刚才那个最后一个杀虫的那个蛀虫的，是吧？作为泥头里边树根的周围，这是它的那个成虫天牛啊产卵藏在这个地方的、这个重要的地方，所以在周围呢一定要干净，包括那个这样弄了以后呢，包括那个菌呐、真菌的感染的菌呐、弄了以后，你第二年你看好了，就是叶子上的什么有黄的斑点呐、枯的斑点啦、这些黑的斑点呐，这个病呢就少了很多了。当然，你不可能100%的把它清除掉，我们最起码就要把它降低它的发生的概率，基本就差不多这样。
嗯，
希望大家呢能够通过这样弄了以后呢，明年呢你的果树呢就会有更好的收成。
嗯，好的，谢谢张老师。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